大家好，我是八九零，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八九零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
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曾经去了一趟美国，然后我们接着有两期节目呢，会谈到我这一次的美国之行。本来呢也要带八九零同学去的，但可惜呢年纪太小，护照还没有。别谈，以后会带你去的。等你稍微长大一点，特别手啊脚啊都长大一点，头已经长得差不多了，带你去美国，去游玩。这次去美国呢，我去看了一家美国的百年企业，百威。我从西海岸飞到了圣路易斯，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大家知道，美国摊开来就是一个长方形的面板那样的一个疆域面积。然后圣路易斯在哪里呢？在它的肚脐眼上，就在它的最中心的部分啊，它所以叫做美国地理的几何中心啊，那个地方啊。是一个30多万人的一个城市，哇！但是有几家非常有意思的和知名的企业，比如说美国的麦道公司的总部是在圣路易斯的，孟山都的总部是在圣路易斯的，还有呢就是全球最大的啤酒企业百威的总部也是在圣路易斯的。那么去百威考察，我们看到了很多100多年来的这家企业成长的一个景象。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说一家企业它能够活过100年啊，像百威已经活了140年了，到底是哪些基因能够维持它一直走下来的？美国的一个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在他的作品中讲过一句话，他说啊，企业啊跟人一样的，都是会死的啊，企业都有它的周期，从他最小的一个萌芽期，到他的幼童期，到他的少年期，到他的青春期、壮年期，然后就是半衰期，然后进入到死亡期，都会死掉的啊。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看中国很多企业30多年已经进入到了半衰期或者死亡期了，但是在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企业活过了100年，活过了200年，甚至活到了1000年。像现在全世界排在最老的一家企业是日本的企业，叫金刚组。啊，活过1000多年啊！他做什么的呢？他就干一件事儿。1000多年来，他就是日本的寺庙的修缮者。那么对中国今天来讲，不要说1000年的企业，100年的企业都是一个很恐怖的数据啊！怎么能够做到100多年？其实啊，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曾经有过很多100年、200年甚至更长年份的企业。我们回想一下，在中国农耕文明的时期啊，中国很多地方。会有一些企业，比如说做鞋子的啊，比如说做笔的，比如说做银楼的，比如说做食品的啊，等等等等，都有很多企业活过了200年、3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期，这些企业啊大部分都衰竭掉了。特别到了1956年，中国开始搞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对整个私营企业进行了一次整顿。1956年以后，中国就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了。1978年以后，私营企业才慢慢起来。所以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讲，怎么做一个百年企业是一个非常神秘也让人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去百威，也希望能够了解到这家企业啊，一家美国中部只有30多万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部城市的一个小啤酒厂，怎么能够在100多年以后变成一家现在在全球有70多个国家做销售的全球最大的一个啤酒公司。然后呢，这一次跟我去到百威的呢是一个歌手，是一个中生代的歌手，叫做任贤齐啊。他写过几首很有名的，八九零你懂不懂这个歌啊？这个在你出生之前的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非常的流行啊。然后任贤齐同学和我一起去到了百威。
虽然吴主播以护照为借口没有带我去山姆大叔的汉堡王国，但他还算是心里有我心里有你们，拍了好多视频。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家就能看，来和我一起看看场外特约记者小吴从美国中部发回的报道。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美国一个特别传奇的城市，叫圣路易斯。 如果美国大家打开了它这个地图啊，它的几何中心，就它最中心的那个点，就是我今天在的这个圣路易斯，它在中国比的话，就好像相当于我们的兰州南部那么一个地带，是最最中心的。那么在当年美国大西部开发的时候呢，从大西洋地区的像马萨诸塞州啊等等地方来的很多人往西部走，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最中间的这一部分。大家看后面有一个大拱门啊，这叫做圣路易斯大拱门。这个当年从东部到西部去开发的人全部到这里来聚集，所以这里成为了美国当时最大的一个皮革中心和一个牛交易的中心。大家在这里进行交易完以后，然后到西部大开发，所以后来美国人就建了这么一个大拱门，它的背后就是密西西比河。我现在站的是密西西比河的西岸，所以当时美国人认为说，当我跨过了这条河以后，我就进入到了西部，然后就往前面走，就进入到了西部大开发。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城市。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这个城市人口其实并不大，只有30多万的人，但是它是美国的一个制造业的中心。这个城市里面有几个特别厉害的有名的企业，比如有一个叫麦道，它当年是美国的一个飞机的制造业的中心，一直到今天，美国的宇宙飞船仍然在这个地方来建造。后来麦道呢，后来是被波音被并购掉了，但是这里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工厂，继续生产麦道原来生产的那个飞机型号的那批大飞机，仍然在这里进行生产。第二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农业企业，也在今天中国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的那个企业，叫做孟山都。孟山都的总部也在圣路易斯。那么第三呢，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我们马上就要去看的一个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啤酒公司百威，百威的总部也在圣路易斯。那么在这个城市，在1904年的时候呢，曾经举办过当年度的世界博览会。哇，它是很早的一个世界博览会。大家知道，上海的世界博览会是2010年举办的，那它100多年前在这个地方就举办了世界博览会。那我听当地人讲啊，在这个世界博览会上有一个名词被发明出来，就是汉堡。啊，我们现在所吃的那种汉堡，就是两个面包，中间加些肉啊、蔬菜啊这样的一种形状。汉堡的这个名词是在2014年的世界博览会在圣路易斯被发明出来的，所以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城市。最早来到圣路易斯的移民呢是葡萄牙人，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圣路易斯这个名字就是葡萄牙的一个城市的名字。那么到了西部大开发的19世纪的中期左右，来了很多的德国人和东欧人。那么这些东欧人和德国人呢，就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带到了这个地方，那就是啤酒。大家知道，啤酒最早是在那个地方被发明和推广出来的。那么德国人和捷克人来到这里以后呢，他们在这里就开始生产啤酒。那么因为圣路易斯处在的这个地方，第一它是一个农业区，所以有很好的粮食，有麦芽啊，有大米啊，可以来进行酿酒。第二呢，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啊是处在密西西比河的中游部分，然后呢又处在整个美国地区的一个中游地区，所以在这里做啤酒的人，他酿啤酒干的第一件事就不是给当地人喝的，是在很大的区域内来进行给大家供应。所以从一开始，这里人的啤酒商就有了全国营销的一个理念。这个我们在百威的博物馆里面看到，他在1890年前后，那个厂房就非常大了，已经有5000多个工人在那里生产。那是一个非常早的时期，已经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食品类的企业了。我们现在在的是百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厂房，大家看到后面这个厂区，它建造的时间是1892年，有了这座建筑物。那么当时它一年的生产量只有200箱左右，它那个创始人就开了一辆车在这附近到处的去卖他的酒。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酿酒工厂，而且现在还在使用。
听你这么说，这个工厂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它是爱喝啤酒的东欧人建起来的吗？
它从1870年开始的那个，它的这个创始人波曲就从捷克运来了一批酵母。大家知道，啤酒最早是在东欧慢慢兴起的，所以它这批酵母一直到今天，大家算一下，1870年到今天已经140多年了，一直用的是这一批酵母。那么现在百威是全球是最大的一个啤酒公司，它在全球各地的工厂，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像武汉啊这些地方，它所有的工厂的原始的酵母全部来自于这个厂区。那么 这个工厂现在，我刚才问了一下 George， 他说这个工厂现在每年的单体产量是在500万吨左右，那无疑这个是全球最大的，目前全球最大的一个啤酒单体的一个工厂，同时它的酵母也是应该也是最最古老的一批酵母。八九零，你看我戴了这个眼镜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是来吓你的，其实不是的，我是刚才到了工厂里面去，然后他们给我戴上了这副眼镜。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房间，那个一个大概20平方米的房间是百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像 George 这样的酿酒大师，他每天会来这个房间里面，全球各地的百威啤酒工厂的他的一些啤酒会拿到这个地方来给这些大师来品尝，所以他是通过从酵母开始到最后像 George 这样的一些大师， George 已经是第五代的酿酒的大师，那么通过原材料到人形成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把控，所以说 George 说他是百威啤酒的最后的一道质量的防线，所以任何产品的成功都跟他的质量的坚持，100多年的这样的对质量的坚持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很了不起的一家啤酒厂。
为什么身边的人总能通过买房买股票赚个大钱，而我们自己默默的努力工作却日子还是紧巴巴？是消息不够灵通，是眼光不够深远，还是经验不够丰富？ No no no，钱不够花的根源在于你对待财富的态度。财富潜力值，有钱人都在悄悄做的测试哦。打开微信，找到吴晓波频道，点左下角财富值，吴晓波出题，马上开考。
我前面讲了，我们现在是在全球最大的一个啤酒工厂。其实一家工厂要到500万吨的产量的话，它已经是要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工厂，所以我们进去刚刚看的时候看到最先进的一些生产线和一些装备，但是我们在这个车间里面还是看到了这么一根东西，很神奇，它是一个榉木。这个榉木呢是出产在密西西比河的中流地区，也就是在圣路易斯附近的这个区域。那么刚才 George 跟我们说，其实在早年啊，在100多年前的时候，这一带的啤酒工厂在做啤酒生产的时候都用这个榉木，它是要经过5次的一个处理，然后呢跟啤酒的酵母在一起，然后它应该会产生一些作用，对啤酒的口味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改变，能够让它有更有自然的一种味道，所以这是一个最古老的啤酒生产的一种工艺。但是到了今天，我问了焦小姐，焦小姐说在全球一些最大的几家啤酒工厂都已经没有人在使用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们的产量不断在增加，然后呢这个呢涉及到很多原材料，很多几次的加工，然后它对整个生产工艺的复杂程度会大大的增加，不太利于大集约化的这样的一个几十万吨上百万吨的啤酒的生产，所以在全球最大的几家啤酒厂里面，只有百威现在还在仍然坚持着这种最原始的啤酒的制造工艺。所以这个榉木我们可以看到100多年来百威在品质上的一种非常原始的极致的追求的精神。
那100多年来，他们从一个每年只能生产200箱啤酒的小厂房，进化成了每年生产500万吨啤酒的大工厂，中间都没有遇到过什么阻碍吗？其他当年开着车卖啤酒的东欧小伙伴怎么就没有发展起来呢？
1920年代的时候，美国曾经有过一个禁酒令，所以在那个时间段，整个北美地区的所有的酒厂基本上都倒闭掉了。所以1920年代以后的十几年里面，对百威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时间，这个企业几乎已经要濒临破产，但是呢，它还是熬了过来。它通过一些生产了一些没有酒精的啤酒，就类饮料的产品，慢慢熬过来了。那么到了1933年的时候呢，美国取消了禁酒令，就在那一年，百威的 Bush 他就用一辆车，就这辆车，上面装了很多的啤酒，然后直奔白宫，把第一箱的百威啤酒送给了美国的总统，当时的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送给了罗斯福来喝。然后呢，拉这辆车的，各位看，是这个马，这个是我看到过有史以来最大的马，他们叫做克莱斯戴尔马，叫百威，对，百威克莱斯戴尔马，它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个马种，大家看那么高，有两米多高，对，所以就是这匹马带着这辆车，把禁酒令后的第一批的百威啤酒送给了罗斯福总统喝，所以这匹马后来就变成了美国的一种国家精神， 然后他曾经参加过两次美国总统的就职的典礼，还参加过很多次美国超级碗的冠军杯的一个颁奖的一个典礼。他非常大，看到没有？这是我看到过最大的马，我手上有的这个是他的马蹄子。对，但刚才我已经把它送给了小齐，因为小齐也是送马，也是属马的，他打算穿着这个蹄子去走遍全世界参加他的演唱比赛。对，所以美国是一个特别有娱乐精神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特别会营销的民族。从此以后，这匹马就跟百威形成了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关系。现在呢，在全球有180匹这样的马，它分布在美国的3个地区，每年在北美做一些巡回的一些活动。那么去年2014年呢，是中国的马年，所以百威啤酒曾经运送了几匹马？几匹马？3匹？
4匹？
4匹？对对对。运送了4匹这样的克拉斯戴尔马，把它送到了中国，当年叫马到成功。然后呢，百威也在也因为这样在中国地区做了很多营销的活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啤酒公司，它不但在品质的坚持上很有办法，同时呢，在娱乐精神还在营销方面很有技巧性。
之前说和任贤齐一起游百威，刚才又说把马蹄铁送给小齐，那小齐人呢？
旁边的是我们小齐，是我们890同学最喜欢的 Super Star。 你知道我们890吗？
听我们歌长大的人。
对，就我们的受众都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但基本上都是搞财经的。然后呢，这次跟小齐来很有幸是大家来参观这个100多年的百威企业。小齐，就是这次来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坚守之道嘛，
坚守之旅，
坚守
就坚守之道，让人家听着像
坚守之道。对， 对，
咱们自己偷东西。
我觉得对，
这次来对我来讲是一种成长，因为啤酒，它除了是一种饮品，但是它也是一种经济的一种产品。
对，
然后另外，啤酒跟我们音乐又是一个欢乐的结合，所以我觉得这次来我可以同时学习到很多。就你财经的角度来看，这里有什么值得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的啤酒工业去注意跟能够发展的呢？
对，因为它是中国现在做企业都讲百年企业，其实很困难，
不容易。
在这现代工业里面要过百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像这个企业，它开始做的时候1850-50几年，
100多年前，
对对，也就是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刚刚打完，它就有这个企业了。
是在清朝
那个时候，有的企业应该是道光年间，有的企业在中国就很罕见了。所以他的那种对企业的品质、品牌、市场营销等等方面的坚持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而且他除了是一个经济的支柱之外，他形成了一种文化，我觉得。
对，哎，我就请教你一个问题，比如在咱们演艺行业里面，一个人的你的演艺生命要走得很长，有的人很短，昙花一现，有没有？很有名，3年2年就不见了。有的人可能10年20年30年能够坚持。他这个里面是靠什么东西？靠长得帅吗？
也不是，我觉得长得帅是最好了。他长得不帅也有机会啊。其实就像百威的啤酒来说呢，他坚持，他从100年前的口味，所有的原料酿造的过程工序，他都很讲究。对我们娱乐事业来说，我们也要坚持每一项表演，不管是录音的时候、制作专辑的时候，我去巡回演唱会表演给大家看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很讲究。虽然说他注意的项目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种精神要传承下来，就像我们所有的企业应该有一种精神是坚持最好的品质呈现给大家。我觉得如果说你为了要扩大你的量，或是说增快你生产的速度，比如说中间有一些过程跳过去或是偷工减料，这样子一定会影响你的质量，对消费者的信心来说一定会慢慢被削减。
那你比如说咱们录一首歌，会不会要很长时间去反复的录？
有些时候
会这样吗？
艺术的创作其实有像酿酒一样，有这种折磨，因为有些时候你要唱到最刚好的位置，比如说大家喜欢我的心太软，我怎么样唱到你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感情经历，但是都会有一样的共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唱的时候，除了唱功跟技巧，感情的摆放，有些时候我们要去斟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要反复去尝试。唱太多就太油腻了，
太油了，对啊。
唱太少又枯燥无味，要唱到那种你可以百听不厌，有些时候需要一点过程去了解，去尝试。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也像酿酒一样，我们可能有一些必定的程序，但是感情的摆放有些时候是一种 神来之笔，有些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刚好唱到最对的位置，所以有些时候要去反复尝试。但是我觉得要坚持唱到最好的那种状况，然后能够再推出来给大家，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坚持和热爱这个行业是小七今天告诉我们的道理，谢谢小七。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不管你是做事业的、企业的啊，哪一个工作岗位，甚至你在读书，我觉得坚持才能够追求到最完美的品质，然后才能够不辜负大家期望，这样才能。
谢谢小七。
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大家好，我是八九零，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八九零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